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24号到7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刚屯石狮子。很久以前，葫芦岛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兴城的楼牌，锦州的塔，刚屯的狮子，一对俩。刚屯是沟通边里边外的大镇，是葫芦岛的老县城。那对出名的石狮子现在刚中学门口，一左一右，一公一母，常引得外地人前来观赏。关于这对石狮子的来历，当地有不少传说。刚屯东门外原来有座关帝庙，这庙背靠女儿河，面对凤凰山，当地谁家有事儿，常到这儿来求签问卜。庙正中的关帝老爷长着火红的脸膛，长长的胡须，眼睛睁非睁，样子很是严肃。两边的周仓关平也很威武，特别是周仓吹胡子瞪眼的更让人害怕。传说有个淘气的孩子骑上关老爷的马就下不来了，爹妈前来烧香求饶才算了事，村里想干坏事的一寻思关老爷的威严不敢干了。自从边门开禁，伤人不断，一个大胆赌徒常在关老爷大殿里聚伙耍钱，他们饿了就偷吃贡品，输了就扒下施主敬献的战袍去换钱，有的甚至砸碎香炉去卖废铜。关老爷几次气得只想挥起青龙偃月刀，把一个个赌棍的脑袋都砍下来。可又一想，我以义字成神，乱开杀戒，落个不义之名，怎能行呢？再说血污了这神庙圣地，今后谁还敢来呢？附近村屯关帝庙不下十座，我何不另找去处？想到这儿，关老爷一狠心就走了。自从关老爷离开大庙，各种妖魔鬼怪张牙舞爪地扑向刚屯，黎民百姓年年遭殃。旱魔吹起热风，五月节了还不下透雨，种子不能下地，河妖猖狂，女儿河连年发大水，冲毁良田无数，虫王更是张狂，果树和菜叶都吃个精光，瘟鬼横行，缠上好人就要命，老百姓叫苦连天。有一年蟠桃盛会过后，王母娘娘带领众仙女游太空，路经大红罗山时，想顺便看看玉皇顶。她站在云头四下张望，只见西北大地一片焦黄。王母娘娘叫一声：“山神土地快来！这红罗山西北两方一片枯黄是何缘故？”山神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一遍，王母娘娘听后赶忙驾祥云带众仙直奔天宫，与玉皇大帝商讨救民的良策。玉皇说：“今派宫前玉狮子下凡降妖，留下躯体显灵，地方上就风调雨顺了。”夏天连降大雨，女儿河水漫过街心，一天半夜忽然电闪雷鸣，群兽咆哮，狮子吼叫，天亮后地里和路面上一圈圈水纹痕迹中夹杂有大兽爪印，人们慢慢走出门来，顺着大兽的爪印来到关帝庙，只见庙前添了一对旗杆，一对石狮子，石狮子一公一母相对而坐，蓝紫色的脸膛，血盆大口，鸡蛋般大的眼珠子含着神威，全身青绿毛卷着雪白钩边，脖子上系着璎珞和铃铛，肚子上是粉红和白色条纹，又威武又健壮。那头公狮伸出右脚正在玩绣球，那母狮伸出左脚正抚摸一头小狮子。关帝庙前凭空出现旗杆和狮子的消息立即传开了， 几十里外的人都跑来看，对石狮子又惧怕又喜爱。独棍歹徒再也没有敢进庙胡闹了。每当连雨天，人们就能影影绰绰地看到关公骑马行走。大伙儿说，一定是关老爷重返庙后，正去各处巡查呢。冈屯自从有了石狮子，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人们见石狮子身强力壮，公母俩相亲相爱，下一代伶俐可爱，就流传开这样一种习俗。每逢庙会，不生育的夫妇到庙里烧香，抚摸狮子，摸公狮子生男孩，摸母狮子生女孩，不论男孩女孩都聪明俊秀。
以史为鉴，想起指鹿为马。指鹿为马的典故应该说是人尽皆知了，今天又提起来，是因为忽然设想了一下，假如现在国人身在其中会如何面对。有多少人设身处地想过这个问题？有多少人能够不成为赵高高压下的应声虫、附庸和帮凶？事不关己，高谈阔论很容易，一旦自己身临其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那才是生命真实的境界。说是好说，做来恐怕就难。其实不用调查就可以知道，如果现在人处身其中，恐怕没有几个愿意以生命的代价维护这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的。2000多年前的赵高利用了人的恐惧和懦弱，以血腥的屠戮创造了指鹿为马的千古闹剧。但毕竟古人是讲气节的，在屠刀面前还是有不少人勇敢地站出来指斥赵高的无耻和荒谬，并且记录史册警醒后人，以鉴来者，使赵高之流遗臭至今。而中共自卖身投靠苏联起家，到窃据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暴力和谎言无日无之，瞒天过海、无中生有的弥天大谎撒了一个又一个，却罕见抗争和揭露。逃亡的长征、投奔苏联的长征变成了胜利的长征、抗日的长征，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赢得的抗日战争成了躲在大后方收编土匪偷偷发展的中共领导的胜利。3年大饥荒纯粹是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人祸，至今仍称3年自然灾害。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无数，举世皆知，竟然敢说未开一枪未杀一人。近年迫害法轮功，编造1400例，导演天安门自焚案，把京城疯子傅宜斌杀父母案，浙江乞丐投毒案，直接嫁祸于法轮功等等，谎言一个接一个，简直铺天盖地。劳教所、监狱、洗脑班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强制洗脑，致死、致残、致疯法轮功学员无数，各类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令天地为之震怒。可是中共居然说这些年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对法轮功学员完全是春风化雨式的教育和关爱。呜呼，能够把指鹿为马运用到这种程度，假令赵高再生也只能自叹不如。在这样频繁的弥天大谎面前，几千万中共党员有几个站出来说这是假的？多少万家各类媒体有几家站出来说过这是骗人的？法轮功被诬陷迫害已经整整14年了，中国大陆的媒体可曾有一家登过哪怕一篇客观真实的报道？十几亿人的堂堂大国出现如此局面，只能叫人无语。何以如此啊？并非中华无男儿，只因中共太邪恶，远远超出人类所能想象的邪恶。可是有这样一群人，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屠杀、酷刑、毒打、劳役、囚禁、强奸、绑架、抄家、开除、骚扰、恐吓等等，14年来一如既往地讲述着一个最基本的真相：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法轮功修炼者，在空前绝后的邪恶面前，他们展现了生命的尊严、高贵和理性，展现了佛法修炼者迥异常人的生命境界。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人类的希望所在。鹿毕竟是鹿， 马毕竟是马，这与常识无关，但与尊严、良知、勇气有关。面对指鹿为马的时候，请坚持自己的常识，否则你的尊严、良知和勇气都将一并丧失。
海外采风，法轮功学员丹麦国王公园集体练功。2013年7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骄阳似火，来自欧洲2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这著名的文化古都举办系列活动，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功学员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忍的理念传递给各方民众。坐落在市中心的国王公园是哥本哈根法轮功学员平时集体练功的地方，自1998年建立以来到今天，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7月20日迎来了多个国家的学员一起集体练功，用练功的形式向人们展示大法的美好和祥和，同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这些法轮功修炼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教育、不同的修炼路，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在练功的人群中，有一位端庄的中年女子，她叫 Verdnika， 来自瑞典。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她得到了一本叫《法轮功》的书。当她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麻烦和困扰时，她决定认真读《法轮功》这本书。书中阐述的道理使她明白了，这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她感觉非常好，从而走入修炼。她说，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真善忍太美好了，心情非常喜悦。Verdnika表示，今天来哥本哈根参加720反迫害活动，在这里集体练功，这个场很好，非常祥和，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各界民众。把大法的美好红传。 Plesak 来自克罗地亚，从2003年开始修炼，到现在已有10多年了。他开始看大法书，觉得很美好，真善忍很好，特别是学会5套功法后，学法加上练功，感觉变化非常大，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思想变化也很大。
真善忍美展，美国会展出，议员称中共如纳粹。7月18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再次在美国国会 Rainbow 众议院办公室大楼展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其中包括联邦众议员。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持续14年，很多观众表示无法想象，不可接受。真善忍国际美展再次在美国国会展出。负责本次 DC 国会展览的协调人陈燕青表示，本次展出的油画艺术品有24件，每幅作品都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真善忍的力量。陈燕青说，7月20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全球举办各种活动，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华府也不例外。这个展览今天再次来到国会，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国会议员们等政府官员了解结束中共迫害的紧迫性，并凝聚正义力量。联邦众议员到现场观看。18日上午画展展开后不久，美国国会众议员 Kerry Vandy Voyer 前来观看，他表示自己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仔细看着一件件画展作品。Vandy Voyer 感叹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禁让他想到了希特勒时期德国纳粹的恐怖。与众议员 Vandy Voyer 一起观看的还有多位来自全美各地的优秀青年学子， 数十位从各州选拔上来参加政府举办的全国青年学子领袖会议。这些年轻人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表示无法想象人们仅仅为了自己的信仰就遭到了残酷迫害。
西班牙立法禁止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2013年7月20日下午，来自27个欧洲国家的法轮大法学员与一些人权组织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举行了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型集会。来自西班牙的律师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介绍了最近在西班牙通过并实施的新法律，禁止本国公民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活动后，伊格雷西亚斯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对西班牙新近修订的移植法做了进一步的介绍，非法器官移植及推广将面临起诉。来自西班牙的律师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介绍说，2013年7月，一位名叫奥斯卡·嘎瑞的西班牙公民受到了西班牙医学界的器官移植组织的谴责，原因是他本人在中国接受了非法的器官移植手术，他还在2010年为他那次中国之行做宣传鼓动。嘎瑞曾于2008年11月21日旅行到了中国天津，接受了一个非法的肝脏移植手术。那次他所接受的非法肝脏移植历时20天，他先后为这次手术支付了13万美元。2010年，嘎瑞为他的那次中国经历做宣传鼓动。西班牙公众得知他在中国得到一个非法移植的肝脏，他因此受到西班牙媒体和政府的关注。在西班牙的器官移植组织和卫生部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后，西班牙器官移植法在2010年做了修订，规定禁止本国公民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同时所有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将面临起诉。西班牙器官移植法新规定，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非法贩卖谋取暴利的罪行自2006年被曝光以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个国家立法或正在推动立法阻止本国公民去中国做非法器官移植，以免成为屠杀的帮凶。身为律师的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表示，嘎瑞去了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回国后还向公众进行推广宣传，这是直接的犯罪行为。根据西班牙新修订的移植法，他可能将面临直接参与犯罪的指控，也就是说他将面临3至12年的监禁。西班牙器官移植法的新规定从三个层面对非法器官移植交易做出如下具体规定：一、所有参与、提供、推广、组织非法移植和盗取器官的相关人员将面临3至12年的监禁；二、任何个人旅行到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获取器官，并且知道器官的来源是非法的，将被起诉判刑；三、任何可能参与非法器官移植与交易的组织，如协会、公司、医院等，将受到巨额罚款。不要因拒绝了解真相而无意中犯罪。卡洛斯·伊格雷西亚斯律师表示，由于发生在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一事在2010年在西班牙受到了公众关注，而他本人曾经参与过为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法律辩护，西班牙的媒体记者就此采访过他。伊格雷西亚斯在西班牙媒体详尽地介绍了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实情况。中共独裁政权因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精神信仰而发动迫害，这事实上是一种群体灭绝的行为。迫害真相成为西班牙决策层考虑对移植法的内容进行修订的考量因素。伊格雷西亚斯律师说，这些善良无辜的人们，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迫害，他们的生命直接受到威胁，他们成了被中共政权大量活体摘取器官的物件，并且这些器官被卖给了西方人，就像卖给了这位西班牙人一样。伊格雷西亚斯律师提醒民众道， 不要因为不知道、不想知道真相而无意中犯下谋杀罪、犯下重罪，而这正是中共独裁政权欺骗全世界人民的谎言背后被掩盖着的真相。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命悬一线时，师父救了他。魏乃今年27岁，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魏乃的姑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每次看到他时，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12年5月份，魏乃到鹤岗市一家饭店打工，因一点小事和工友发生争吵，两人在火头上大打出手，工友随手举起一把菜刀砍向魏乃，正砍在他脖子的大动脉上，顿时鲜血直流。他急忙按住脖子上的伤口，快速跑到大街上，想打出租车去医院。因他伤得太重，脖子上的血直往外喷，大街上过往车辆的司机看到他满身是血，没有一个给他停车。他绝望了，由于流血过多，他的心跳缓慢，浑身发软，一头栽倒在大马路上。但那时魏乃头脑仍然很清醒，心里知道他的生命要不行了。在绝望中，他突然想起姑姑给他讲的法轮功真相，于是魏乃便用尽全身的力气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由于魏乃流血过多，已经喊不出声音了。这时一位好心人给120打电话，一位阿姨拿着一条白毛巾堵在魏乃不断流血的伤口上，120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说魏乃身上的血只剩一杆血了，生命的存活率也就只占 30%。 手术前，医生打电话让家属速来医院签字。魏乃的妈妈知道后，在电话中哭着说：去也得死，不去也得死，就让医院代签吧。手术过程中，魏乃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他的手术很成功，他知道是大法师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救了他的命。手术后，魏乃的大动脉虽然接上了，可连着大动脉的这只胳膊没有神经，没有知觉，不能动。医生检查后说胳膊残废了。当时在场的表哥听到这个消息，眼泪就流了下来，嘴里说：这不完了吗？这么年轻的孩子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呢？魏乃的姐姐焦急地问医生：这只胳膊残废了，能保证这胳膊的肌肉不萎缩吗？医生严厉地说：你要能保证他的胳膊肌肉不萎缩，你就是教授了。家人又把魏乃领到哈医大治疗，
哈伊大医生也是一样的说法，喂奶的胳膊不能治，已经残废了。在医治无门的情况下，亲人只好将喂奶领回家中。喂奶自己不甘心这只胳膊就这样残废了，就到家附近的小诊所去求治。诊所的大夫见状询问过程，他就告诉大夫他所遭遇的一切，并说自己是念法轮大法好得救的。大夫听后就鼓励他说，那你的胳膊一定能好。喂奶的姑姑到他家对喂奶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同时给喂奶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后，大法的神奇在喂奶身上再次显现，喂奶的胳膊能动了，好使了。喂奶从心底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从那时起，当有人问到喂奶的胳膊如何医好时，喂奶便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
央视这三人为何皆得癌症而死？七月初，中共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预告的编导主持人、下周电影主持人王欢因为患癌症去世，年仅43岁。大陆媒体对此大加报道，并且渲染说，媒体人因为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一直位列透支健康职业排行榜的前列，还说央视主持人已经成了高危险职业，并且罗列了4年来因病去世的7位主持人。那么，主持人真的是高危险职业吗？这些人真的是劳累过度而死吗？当然，不是说这些媒体人大都无所事事，而是说他们的工作劳累程度达不到让其身体出现透支的程度。因为中共对这些特殊岗位上工作人员的待遇也都是相当优厚的，不但要定期的进行身体检查，定期休养，而且稍有不适，立马就会有最好的医院与医生为他们治疗。照中共的话说，这些人一旦被中共选中，他的生命就不属于他自己了。为了保障这些人的身体不出问题，中共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中共对央视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同时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身体、民生也都给予了绝对特殊的保障，说他们透支健康、积劳成疾以致罹患癌症，这是中共媒体对已去世同类的涂脂抹粉。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中年早逝？这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关。这些人长期按照中共的意思说话，完全没有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明明知道是假话，还要往真了去说，不但要把假话说得滴水不漏，还要带着自己的情感。在这种长期心灵扭曲的状态下，他们的身心必然出现疾病。传统医学认为，人的情志是导致人生病的主要原因。养生讲究心安体态，只有心无邪，才能体无病。而现代医学则把除了传染疾病、功能障碍性疾病之外的一切疾病都归为心因性疾病，像肿瘤、结石类、乳腺增生、青光眼、高血压等种类的病，大都归为心因性疾病。一个长期说假话、表假情、露假意、演假戏，心态处于严重扭曲当中的人，怎能不生病呢？今年3月份，央视戏曲节目主持人白燕生，他主动提出了辞职。白燕生后来对媒体表示，他以前工作的时候感觉就是在演戏，回家躺在床上有一种魂不附体的感觉。他自己说，我这一年到头说过几句人话。那么要是说真话会是什么结果呢？白燕生他这样说，在央视不能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如果表达了会受到限制，被谈话、被约束，很多人无法想象戏曲也有种种的限制。央视是中共最主要的喉舌之一，中共靠它对全国民众进行洗脑，
这当然对央视从业者也造成了必然的伤害。从佛家的因果报应来看，这些人把坏的说成好的，把善的说成恶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毒害了无数的老百姓，可谓罪业深重。这样的人自然会遭到报应。央视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原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和原央视社会专题部副主任陈蒙。罗京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中共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特别是对法轮功迫害的十年间，对法轮功诬陷造谣煽动仇恨起最大作用的主持人要首推罗京。他的特殊身份不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通过他的嘴巴传出了中共所要栽赃和诬陷的东西。另一方面，在长期的自我洗脑过程当中，罗京也养成了甘心做中共代言人的习性，他完全成了中共利用新闻打击善良的工具。中共利用宣传造势，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使得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深陷牢狱，直至被迫害致死。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央视社会专题部副主任陈蒙的死，也能说明恶有恶报的天理。陈蒙在央视可谓是声名显赫。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用来栽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被包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中共利用它在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同时，借机展开了对法轮功的全方位打压。陈蒙是该伪案的制片人之一，他于2008年12月24号零时去世，终年47岁。这些年追随中共坑害中国人民的媒体人死亡率偏高，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谎话欺骗中国人，从而害了自己。尽管这些人死后中共又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可是有什么用呢？那不过是刺激继任者与恶党保持一致的激素而已。其实中共的媒体人相当悲哀，就像白彦生辞职的时候，其同行几乎都对他表示祝福。谁愿意追随中共说一辈子假话呢？只是这些人被中共绑得太死，有太多的无奈。但愿这些人士能够早日彻底觉醒，摆脱中共的束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